1991年，他打死了六个人。最低的穴位啊，他打死了五个人，包括他，也是他自己打死的，是六个人。我记得1997年，我到爱荷华去布道。1997年，他们的大学的学生会主席也是查经班主席了。他说：“我带你沿着卢刚开枪的路走一趟。”我就走一趟，我走得很沉重，就两个 block。我走过去，我就想，我这个校友啊，这么优秀的校，学物理的，北大物理系的，我告诉你，这世界上学物理人是最聪明的。本世界最聪明的不就爱因斯坦吗？不学物理的吗？是不是？我们在座很多学物理的，学物理人很聪明的。我太太学化学的，常常嘲笑我。我们当年考不上大学的学中文去，所以我们这好的都是学物理、数学、化学，啊，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啊，都害怕，啊，没有耶稣都害怕的，学数理化也没有用的。所以我这个校友到那儿读书不错。但他在毕业论文的时候，老师给他挑了一些毛病，他不能够按时毕业，他就没有拿到那个工作，所以他就发疯了，他就忧虑啊，他就觉得他的很失败啊，他的自信心完全都没有了。他不看飞鸟，他也不看那个绿草，他就看他自己什么都不行了，所以他就觉得要报复，他就买了一把枪，他走到那个物理系的主任办公室，先把物理系主任啊打死了，然后又打死了他的同学山林华，那是中国人，安徽的科技大学毕业的。那个人呢，跟他一起念的书，但是毕业了，拿到了他想要的那个工作，在大学里边。然后他又打死了两个教授，他又跑到副校长的打校长去了，校长不在，副校长在，他把副校长打死了。那个副校长是个基督徒啊，那副校长生在中国的淮阴呢，啊，是个宣教师的女儿，十几岁才回到美国来。那个副校长会讲中文的。所以对中国人极其的好，他们学校很多的学生的奖学金都是副校长帮着找到的，他把他打死了，打死了。后来他自己自杀了，他在一封信上给他妈妈信上写：“我永远咽不下这口气。”他就咽气了。有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啊，就是咽不下那口气，那口气是血气，那口气不是从神来的，那是人的肉体的血气。所以为什么圣经让我们学习忍耐啊，啊，要接受圣灵的果实来，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他打死了，打死。后来我就想，这卢刚愚不愚蠢呢？啊，他多愚蠢！那我要被通缉时该打死多少人呢？我更冤，对不对？那他怎么这样？那爱荷华什么好地方啊？就种大玉米，跟我们东北差不多。离开那儿到纽约，到华盛顿，到洛杉矶，到旧金山，工作不有事吗？非得盯着那个小大学那一份工作，你看人有时候钻牛角，是不是？出不来的是因为什么？是魔鬼的工作。魔鬼让你不出来，魔鬼每天告诉你，你很失败，控告你，你很失败，你很失败，你只有死才能够解决这一切的问题。我当年逃亡的时候，这个声音成天在我的脑海里说：“你没有别的出路了。你看你还有什么出路？你的党籍被开除了，哇！你的学籍被开除了，你的太太离开了你，哇！你的孩子也找不到了，你的一切都没有了，你还有什么前途？你还有什么前途？我还逃到苏联，还被送回来，你知道吗？我逃到苏联去，在苏联坐了一段牢，又把我送回中国。你还有什么出去又回来了？你还能出去吗？然后你在苏联那个地方，中苏边境，你要想逃到广州。”越过整个大中国啊，你有多大本事啊？你是鸟啊，能飞过去啊？我跟你讲啊，我那时候又没有一个女基督徒这个老姐妹天天的鼓励我，给我神的话喂养我，我也走了卢刚的道路。但是我不见得去杀人，我杀不了谁，人家都有警卫，我只有自己投河自杀了，你知道吗？像屈原似的死了得了，没别的办法。所以我们刚才说卢刚的例子是很严重的例子，这是一个震惊世界的例子。但是神也使用了这个事情，那个柯丽丽的哥哥，他来到了学校，他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登在纽约 Times 上，纽约 Times。 这封信是写给卢刚的母亲的，是为卢刚的母亲祷告的安慰的信。他说：“在这个悲痛的日子，我们全家为你祷告，为你们祷告。你们失去了你们最心爱的儿子，我们也失去了我们的妹妹，但是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愿意，我们不应该有仇恨，我们应该在这里边找到上帝的意思。”后来就因为这封信，爱荷华大学很多的留学生都信了主。为什么？因为那时候的留学生啊都很害怕的。那个学生会主席跟我说，他说：“你瞧我们这个 拿着美国的奖学金打死那么多美国优秀的人，那都是教授级的，美国也没有多少人读 PhD， 你知道吗？培养 PhD 也不容易的，不像中国人来抓一个 PhD 抓一个 PhD， 像我们的教会你们的教会一抓全 PhD， 我们教会差不多一半 PhD， 有的俩 PhD， 美国读个 PhD 那么容易啊？美国人所以给你打死六个，都是教授副校长，而且柯立立在他那个领域中是世界拔尖的人物，那是要获诺贝尔奖，如果不死有可能的，给打死了。他说我们人人自危，我们学这美国人人有枪的，你知道吗？这又自危一下会怎么样？我们这中国学生那全给打死了。我说这是美国啊，这是中国啊，那就难说了。1988年，我二哥在天津大学念书，我在北大，我去看我哥哥在天大，因为一个黑人的学生可能是打了我们一个啊，追一个中国的女孩子，那女孩子拒绝了他可能就对那女孩子施暴，结果嚯、哦、不得了了，这家中国人啊抗议啊游行啊示威啊，李瑞环亲自安慰，把那黑人打得落花流水，过街老鼠全跑到他们大使馆去了，一个都不敢出来，你看咱们多厉害。可是这美国人没这样，他们感受到一种奇特的爱，所以他们这批人后来很多人都归向了耶稣，信了耶稣，那个大学学生会主席就变成了查经班主席，很奇妙，很奇妙啊！后来他那个主席，你知道现在奉献给主了，叫华新呢。你们看，他前一段在《生命期刊》服侍过一段，现在又做别的服侍啊，做全职传道人等。他的太太是数学教授，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不能够遇到一点困难，我们眼睛看不到神的旨意。所以基督徒，当我们遇到压力，你也看到神。你说主啊，你通过这让我学到什么？我们为什么不问一句这个话呢？如果你问一下，一定是不一样，对不对？我就当我认识主以后，我在逃亡，我尝试一下主，你通过神让我学到什么？学到什么？我那时我每一天躺在那个草地上，啊，落草为寇，啊，与草为伍。啊，每个人我就孤独的在那里，我就看到那浩瀚的星空，我看到那个星星，我就觉得太渺小。我那时候没读过诗篇，但是我真的内心发出跟诗人一样的感叹：人算什么？世人算什么？我们太渺小了。那流星一过，我说那就是我，唰就过去了。人生就是这样短暂，就这样，我们算什么？我们对那个伟大的创造主，我们不依靠他，我们依靠谁呢？我们依靠世界，什么东西都靠不住的，啊。所以那时候有一首诗歌常常的给我带来激励啊，那时候我还不会唱什么基督教的歌，就会唱那么一两首而已。那首诗歌是董文华唱的，叫《小草之歌》，你们听过没有？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从不寂寞，从不烦恼。你看我的伙伴，哇，遍及天涯海角。你看这个小草多了不起，是不是？他为什么这样了不起呢？他后边你可以看到他全是感恩，他全是感谢，他没有任何抱怨。他说春风啊春风，你把我吹绿，你看他感谢春风。他说阳光啊阳光，你把我照耀。河流山川，你哺育了我。大地母亲，把我紧紧拥抱。你看他感谢春风，感谢阳光，感谢河流山川，他感谢大地，他一切跟他接触过的东西他都感谢。那我们今天一接触，我们都抱怨，跟刺猬一样啊！我们人就是在一起的时候啊，我们需要朋友，然后我们需要爱人，我们成立一个家庭，到一起就像刺猬互相刺刺刺。我今天来到你们电话，我在辅导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啊，夫妻两个又吵架了。我刚走一半，电话来了，我说我今天不到去，但是这个我还是要跟你祷告。这个我说你们爱过没有？爱过啊！我说就那么爱就对了啊，看他长处。你要看人的短处，你哪有快乐啊？因为他的长处你要多鼓励他，多鼓励他，你千万不要老看他短处。其实我觉得这个每个人都有长处了，我这个牧会的这段时间我很少看别人的短处，我觉得看短处啊容易使得更短啊，看长处呢他就更长。你表扬他呢啊他就喜乐，你批评他他就沮丧，那同样呢，对不对？所以我很少批评啊，但是原则问题我不让步啊，其他的问题都没有关系啊，很少批评。我鼓励，我的眼睛是彩色电视，我看人都彩色的，看人彩色的，所以我也看到很多黑白电视的人呢。啊，那个是每一天一点小事都没完没了的啊，所以我是一个很大而化之的人。我感谢主，所以就是在逃亡时我学到的这个功课，学到这个功课。所以这首诗歌给我很多鼓励，在逃亡的时候， 我们大家有多少会唱这首歌举手，我看有多少啊，都大陆来的，来我们唱一遍给台湾弟兄姊妹听一听啊。来，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从不寂寞，从不烦恼，你看我的伙伴遍及天涯海角，春风啊春风，你把我吹绿，阳光啊阳光，你把我照耀，河流啊山川，你哺育了我，大地呀、啊、母亲，把我紧紧拥抱，好不好？做个小草啊，你对你旁边弟兄说做小草就好了，对你老婆说做小草，对老婆说做小草，柔软一点，柔软一点，这个小草我跟你讲，柔软就长久，舌头比牙柔软，牙先掉，你看到没有？所以我们做人啊，当面对压力的时候，你要知道退缩，知道退缩。八九年我遇到这种事情，我就我不抵抗的。后来那个我的朋友告诉我说，哇，你很危险的，人家听到你在北大的录音，这个我的窃听器在我的宿舍听到我的录音，说失败了怎么办？一个同学问我，我说大不了到长白山打游击，开玩笑的话嘛，打什么游击？同学就乱讲话嘛，开玩笑。哎，人家就上长白山就特种部队去抓我，搜索我。我愚蠢的，我打什么游击？我自己在这里就每天我躺在这睡大觉，然后就去抓鱼。那上帝也很奇妙，我就住在乌苏里江、黑龙江旁边呢，那鱼多得不得了啊，都吃不完的。夏天抓鱼，冬天打冰眼照样钓鱼，坐在冰上钓鱼。你看到这个，咱们今天哪有这种闲情逸致啊？啊，上帝给我两年的时间，真的感谢主啊！现在常常想起那种生活啊，现在忙起来，哇，那种生活真好，应该去退退休，钓钓鱼呵呵，所以感谢主。下面看到耶稣基督最后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说，还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说啊，你们需用的一切东西都会加给你们，你们的天父是知道，你们需用的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第33节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耶稣基督最后一个秘诀就是求。我们求什么啊？这是个动词，求。我们求什么？我们的忧虑就因为我们求错了，我们求错了。我们求世界人求什么，我们就求什么，因为你的求是根据你的时代、文化、环境所决定。你看我们今天的人求跟远跟古代人不太同的啊，我们今天有的就求高科技，那时候就没有啊，是不是？所以求的不一样。我们今天求太太，我们求苗条的，那唐朝是求胖的啊。我看唐朝那杨贵妃是特胖啊，所以求的标准是不同的，会改变的。上帝让我们不求世界的东西，他不让我们求金钱，不让我们求地位，不让我们求名利，不让我们求美女，这都会过去，美女有一天会变成不美，啊，时间的关系。再过50年，一个人80岁，你说你真美，那你不羞辱人家吗？对不对？他就不愿意听这话。他28岁，你说真美，他很高兴啊，你说80岁，你说他真美，那你就不尊重人家。你要说哇，你真慈祥，啊，你这个就不一样了啊。这个所以我们求的东西都会变，都会变。所以上帝让我们求一个不变的，是神的国。神的国，马太福音叫天国。神的国，什么叫神的国呢？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国度，神在那里掌权，不是我们掌权啊。你的家信了主了，就应该神掌权。可是我们的家信了主了，神掌不掌权的？神是顾问，摆设，神是顾问会主任，挂在上面。耶稣是我家之主，其实真正掌权的总经理还是自己啊，对不对？耶稣是顾问。我们尊他为董事长，没实权，没实权，所以我们还是自己来掌权呢。为什么家庭会有问题，夫妻关系有问题？来到美国，说牧会遇到最大的难处，牧师花时间最多的就是夫妻吵架啊，离啊，闹啊。有一天有我们教一个弟兄姐妹离婚，哇，弟兄姊妹紧张得不得了。我说你们紧张什么呀？我让他打电话给我，我就打电话，我说以后你不许给弟兄姊妹打电话，你们俩闹离婚。 他说为什么呀？我要吐苦水，吐苦水，小牧师吐，牧师受过训练啊，你吐了苦水，牧师能甩出去。那个弟兄姊妹，最后他两个都吵起来了。你遇到这种情况没有？你们小组、你们团体遇到这种情况没有？他就拉帮结派，一男的打电话给一帮弟兄，女的打电话给一帮姐妹，然后就站队，弟兄向弟兄说话，姐妹向叫两家人那家去吵，那家吵吧，结果烽火连天。你看到这个问题没有？我说你以后不许给他们打电话，你要给牧师打电话，牧师辅导你。你不要让教会都知道，最后牧师知道，你要第一个让牧师知道。牧师呢，因为牧师学过辅导你啊，可以辅导你。他俩一说要离婚，我说你们离不成，别闹。他说怎么离不成？我说那真要离婚，不像你这样吵来吵去，打来打去，还打什么呀？真要离婚，转身就走了，你知道吗？他理都不理你了，你什么东西你找律师，找我律师去了，不跟你讲话了。那他要离婚，你们俩还这个对那个不对，那个那。那离什么呀？那就浪费我时间而已了。好，你祷告啊，没事了，就这样。真的很多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不让耶稣做主。如果让耶稣做主的话，我们的家庭绝对不一样。如果让耶稣做主，我们教会也不一样。如果让耶稣做主，我们的生命绝对不一样啊，绝对是快乐的生命。我来到美国，我就听到这首歌，先求他的国，他的义。有一个美国的同学带领我们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园团去，他就我们有一次退休，他就弹吉他，哇，弹得很美，他唱你们要先救他的国。但是我就没读过马太福音，我就读了一卷书约翰福音，信的耶稣。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这样吗？那是我有很多的求啊，来到美国。我在大陆我就想，哇，我学业中断了，我来到美国可以继续啊，对不对？我的太太离开了我，跟别人结婚了，那我在美国再继续再找一个嘛，啊，我就可以求嘛，对不对？啊，我在美国可以很多东西要去求。那他说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我就去了一个退休营，然后有一个姐妹是向远志明传福音的，叫 Helen 啊，这是马来西亚人啊。这个 Helen 是我们团体的主席，他就说啊，哎呀，伯利啊，这个远志明都奉献给主了，你什么时候奉献呢？我说这个开玩笑呢，奉献是有护照的，我没护照的。他说你没护照，你在冰天雪地，那不是护照吗？我说那叫什么护照？护照听到神的话说你要做牧师，这叫护照。他说那你就去做牧师嘛。我说神没有让我做牧师，人家远明做没让我做，我们俩一个团契的没让我做。哇，他就我给你祷告让你做牧师。所以我就很不喜欢这个人，每一天他请我吃饭我都觉得鸿门宴啊，所以我也不去啊，不去啊。这个人说话很难听的，很不好听的。我生病以后他就说他又不当牧师啊，他病好不了。你看啊，我们也看到有这样爱心的姐妹啊，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吃不消的。但是我们每个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离开那个校园的时候，我们都会讲见证，都会讲到说 Helen 对我的关心啊，我就觉得很奇怪。那天我请他来我们教会讲道，他现在做全职的宣教士了。我记得我离开的时候，我讲了一句话，我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 Helen 来电话。他一来电话没两小时三小时你别想放下啊，然后就磨磨叨叨，反正你要聚会啊，你要成长啊，你要做牧师啊，反正什么话都给你，然后天天给你 challenge， 弄得你很难受啊，就这么一个人。所以我到了普林斯顿那个地方，我听到这歌的时候不理解，我说主求你的国你的义，我们需用的东西都加给我们了，我们不需要工作了，我们不需要去读书了。我们常常会基督徒有两种啊，有一种基督徒信了主了以后啊什么都不做了，反正主都 take care 了啊。是这样子吗？好像不是这样子的啊！啊，有一种基督徒信了主以后还自己做主，反正什么主，那就是一个摆设而已，根本没有成为他生命的力量。所以我们这两种基督都不可取的。我当时就是那种基督徒，我觉得什么要靠自己，不能靠主，主就是信仰，信仰就不能是哎呀，你说你读书不靠自己怎么读啊？主能帮你读吗？你没有钱，主给你钱呐？不可能的吧？你会想这个东西，对不对？就那是拼命读书啊，我就想进入学校。那时候我进学校我还有点特殊，属于 special student 啊，special 特殊学生啊。我的校董都请我吃饭，校董就是那就说啊，我告诉你，只要你托福过了，随便你哪个系随你选，全额奖学金啊，直接我就进入到 PhD program。 哇，这个得了啊！你像普林斯顿大学全额奖学金多少钱？5万多一年啊，你想那多不错呀。我在大学工作，那时候我在大学我才挣2万呢，挣2万5。我在大学做访问学者，那读书都比工作挣的都多，哇，那多好啊。所以可是我这个如意算盘没多久就打破，我进了医院。我进一进医院 就没出来，在美国住了一年，跑到台湾住了一年，我以为住进几天就出来了呢，我的身体从来没生过病，我在中国大陆都没吃过药，来到美国哇惨了，这药被我吃遍了，来到那就给我化疗，然后就肝肾衰竭，到台湾就换肾，我的两个肾呢硬化75%，我身上有50磅的水，那个时候我的眼睛只要这样一摁的水呜就过来了，那眼睛就脸就是跟气球一样，就那么大，我的肚子是这样子，我不能看到我的脚尖，水出不去，最痛苦的是孤独。我告诉你，没进美国医院你不懂什么叫孤独，你进了美国医院你突然发现，我那时就我单身一个嘛，太太早就跟我离婚了，在国内的时候孩子也在奶奶那里，我就一个人在这里，就我一个最近的就是我同班同学叫白梦，是个诗人，白天睡觉，白天晚上那个就叫白梦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学的电影，就他来看我还一个礼拜一次，而是每次看我都会损我两句，每次看我说你死了得了，你说我不看你吧大家都谴责我，我是你同学，看你吧我真没时间，你说美国变得什么样子，人变多自私啊，我说你滚，你我滚出去，哇他还不滚，然后给我做稀饭，还得喂我，说我滚，哼，我滚就没人来了，我告诉你，你现在也就是我了。那你看这日本你过的什么意思啊，久病无孝子啊，你别说朋友没了，真的没了，我在那住，我有的时候我在那个化疗期间那个头发都掉光，而且那个味觉一点都没有，什么都不能吃，只能吃美国的青菜，什么 sauce 都不能加的，盐也不能吃啊，那是我两个病啊，肝和肾全部坏，然后身上有50磅水，心脏也坏了，你50磅水你的心脏能正常吗？在水里泡的心脏能正常吗？那时候我才想到死，我就发现这个死比89年更真实。89年我一离开北京，我就觉得没事儿，抓着我顶多无期徒刑嘛，什么了不起的，我也没杀人没放火的。那可是这个死是真实的，活不多久了，才想到，我就问医生我活多久，医生说顶多3年，你该干嘛干嘛。那我学什么英文了？所以到现在我英文都不好，我很恨那个医生。我就把那个听的英文就夸就扔到垃圾桶里去了，书我全扔了，我就抱怨我上帝，我说上帝你不爱我，你真的不爱我，我觉得我不是那么坏的，我不愿做牧师，你现在让我做我都不做了，我就死了得了，死我都不做牧师，我告诉你啊，我就这么个性格，我就不做。所以那哇那个可是那时候还是教会的弟兄姊妹来看你啊，教弟兄姊妹不断来看你看你，有一天晚上我觉得我要死了，活不过去了，那天崩溃了，我整个都崩溃了。我那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那叫歇斯底里。我那天我就打电话给医生，我说我不想活了。医生哇，紧张的不得了啊，来安慰啊，找心理医生啊，跟你谈呐、啊、谈呐、啊、谈呐、啊。然后呢，后来我突然想到，我还不行，我得2小时以后再死，现在不能死。我就问我一个问题，我死了去哪里？我不知道我们很多人不问这个问题，我问了，我说我死了去哪里？我一想，我跟主这么吵架。说这么难听的话，他能让我去他那儿吗？啊，不可能的吧？那去哪里啊？那肯定另外一个地方嘛，那另外就更孤独啊！我读圣经，我听牧师讲说，那地方孤独的就一个人，周围什么人都没有。什么叫地狱？就与神隔绝，与人隔绝，什么都隔绝的叫地狱。哦，那我这个人最怕就是孤独嘛！我在孤独中一个人待了2年，我还不懂什么叫孤独吗？我不想再孤独了，所以我就觉得，哎呀，我说那天我得赶紧受洗。所以受洗就认罪认罪，我说我不跟你吵了，不跟你，如果你让我活我就做牧师，不让我活我就好好乖乖跟你走啊！我今天就受洗，我不再跟你吵了。我就打电话给我的牧师，我的牧师说你几点了，你让我给你去受洗啊？你看都3点了，半夜3点到，我说半夜3点你不传道吗？传道不随传随到吗？那管几点所以你看上帝很幽默，我做会友的时候是最不好的会友，我今天认罪。我有一天到我这个牧师的教会去布道，我的牧师听完眼泪都流出来，他走到台上说，当年呢他是最调皮的一个，我就没看好他，所以我就不想关心他，我那时候远志明，我觉得神要用这个人，神不会用的。他说可是神的意念就高过我，他那天他也认罪， 我那时候跟他搞得很紧张，你知道吧？很紧张，因为都是要求达不到嘛。我们有时牧师跟会友的这种期待啊，有张力里边，你知道吗？所以我的要求很高，我希望他每天都来陪着我。那怎么可能人教育好多人？所以啊，我那天，但是那天那个蔡姐妹来了，海伦来了，海伦来了，他就带我查经，他说别忧虑，别忧虑，我给带你看段圣经。他说医生跟我说你是活不了多久，可是啊，他说。在人不能，在神没有不能的。你不信神吗？我们就祷告，让神再给你十年啊，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哎，我说那就别说了，我们现在先说天堂的事吧。这个我怎么去啊？他说就是信而受洗，就必然得救嘛。马可福音16:16嘛。我说那我没受洗啊。他说我说你给我洗吧。他说我说姐妹怎么洗啊？就教会又很保守，姐妹不能洗的。得牧师来洗，我们牧师活着就得牧师洗。如果牧师不在了，那弟兄可以洗；弟兄都没了，那姐妹洗。那都有，那我就不能洗啊！那我活不到天亮怎么办？那这个你得负责。他说这个责任我负不了。这样，他说我给你看段圣经，他为了兼顾我，他说：“你看《路加福音》23章，说有一个人呐，啊，耶稣定十字架，有一个人定在他旁边左边，一个人定在右边，对吧？两个强盗，我们都熟悉这段经文，在骷髅地上。”然后有一个人讥笑耶稣说你上帝人你下来下来下来你下来你下来救我们呐、啊！这个钉得这么痛，那另外一个人没有讥笑也没有抱怨，另外说耶稣啊你德国将领求你纪念我，他还谴责了那个去这个笑话耶稣的人。那么耶稣跟他说你现在就跟我在乐园里，他说你得救了没有，我说得救了，他说你受洗没有，我没有啊，哎，他说你看圣经有根据，只要你相信比圣洗还重要，你相信上帝，向神认罪，哇，你就上神那里去。我就这是来自于圣经，那天对我极大的安慰。我说我也不要这个牧师受洗了，那么难，现在受洗走后门还得，不行了，哎，咱们得救了。哇，那天突然一个巨大的喜乐，我就那个，今天我懂，那叫圣灵充满。那个喜乐使我就哭啊，喜乐有时候会哭的，知道吗？喜乐不是都傻笑，喜乐哇就哭就哭，主啊，我真的是我亏对于你。我觉得你今天真的是懂得你爱我，你让我经历了这么多苦难，可是呢，感谢主，你竟然让我能够认识你啊！这个是极大的喜乐。我知道我要去你那里，美好无比，再也没有疼痛了。我天天给我扎针，给我扎的痛死了。那每个医护士扎一下，扎不就扎十几下，抽血一天一管的，一天一管的，我血都被抽光了，你知道吗？哇，这个惨得很。然后做那个穿刺，我做了5次，这么长的针进去活检呢，嘎噔绞出一块了，我就嘎噔一块肝没了。嘎的一块肾没了，你说这我这千疮百孔的身体啊，哇，那很惨啊。然后我就到台湾去了，我到台湾还不错，给我安排到荣民总院，住在6楼4号啊，简称64病房。为什么住4号呢？台湾人不住4号的，我比那韩弟兄点，台湾人他4号死号嘛，谁要住4号啊？所以4号的病人呢、啊，很多人都是空着的，他宁可住走了也不住4号。所以我呢就我在昏迷中，我高烧就进了4号。哇，这个在台湾接受了1年的治疗的荣总，那台湾最好的医院，可是我这4号死号里的人就出来了，我是出死入生了，8号的也没发死了，9号的也没酒死了。所以上帝就是这样的奇妙，我从那个医院里一出来，我就进了神学院。1995年圣诞节，我进了神学院。我一出来进神，我从医院出来进神学院，我没有后悔过。我知道神对我呼召了，一直到今天，整整10年过去，我很感谢主，这10年神对我的带领啊，从一个悖逆的、不认识神的、自我中心的、骄傲的，然后身体千疮百孔的，然后自信心一点都没有的一个乱七八糟的人。被神建造成为一个可以牧养神的教会的传道人，你想这不是奇迹吗？这是奇迹啊！神在我身上有很多的神迹，可是当我一出医院，忧虑来了。本来想死了，我在普林斯顿这个本来我就不想活了，也就没忧虑了，反正上天堂就美好无比了。可是，一活忧虑来了。医院天天寄账单呐、啊，哇！台湾的账单还好，几百万台币而已，美国的账单吓死人啊！我一接几十万美金，一接几十万美金。我也读不懂那么厚厚的那些细则都是什么，我也读不懂，我也就哎呀忧虑，我想完了，头都大了，我想这个你说我做传道人能挣几个钱啊， 我怎么还这笔钱啊？这么多的钱，上百万，我怎么还？我就后悔当年为什么我不住便宜点病房。我到普林斯院，我住的第一个礼拜，布什总统就写一封信给我，不是这个总统，是他爸，他爸就写封信给我，哇，就为我祷告啊，说了说你一定要战胜困难呐、啊，你是我的朋友，我很欢迎你来到美国，然后就写了很多很多东西给我，哇，医院院长一看，哇，总统的朋友，那得了，换全医院最贵的病房。在套间的外边的会客厅，哇，那个床印真起来，人家下去，哇，头两天我打电话给刘斌，他我说方律师，我说过来看我的病房，可以秀一下，人家下去，电话在旁边，哇，不得了，结果这一出院傻了，这病房一晚上就好几千美金啊，结果怎么还啊？我不用说吃的药啊，就这病房钱我都还不了，一晚上盯着一月房租费，你开玩笑呢？哎呦，我就想完了完了，这个每天。后来医院为了朝我要钱啊，我说我不懂英文 ，I don't speak English。那他也不怕，你不懂英文，你不懂中文吗？他找个中国人，那个中国人是个香港中国人，讲话要还钱了，张先生还钱了。他一说，我一听到这个广东话，我就犹豫，哎呀，操，受不了啊！我说我后来我就找牧师，我还是得找牧师，牧师可以帮我来解决。牧师，我说牧师，我怎么办？牧师说，你看天上的飞鸟，我说看到什么了？我说他不欠人家的，他想飞就飞了。我有社会安全号啊，我飞哪儿去他都能找到我。我搬了好几次家，这账单我都不告医院就跟过来了，我怎么跟我都不知道。这是美国呀，逃不掉的，回国呢回不去。国门关着不让我回去，要去哪儿啊？所以没有办法。后来我就，哎呀，后来有一天读圣经，这圣经真的是奇妙啊！上帝给我一句话：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我的，你是我草场的羊，我是你的牧者。哇，这句话给我极大的安慰。我想他是我的牧者，我怕什么？我的牧者不是那个牧师啊，他没办法，就看天上飞鸟，就讲一些没用的话。可是主是我的牧者。他是我的牧者，我是他草场的羊，那所有的世界的财富都他的，他创造的，我欠这一百万算什么？对主来说小 case。 哎，那天我就唱歌啊，唱就唱喜乐的歌啊，唱天上的飞鸟啊。现在我问他会不唱那首歌，他说会啊，啊，野地的花穿着美丽的衣裳，天上鸟不为生活忙，慈爱天父天天在看顾啊，他更爱世上的人，预备让我们走永生的路。所以就唱，正唱电话又来了，又是一个姐妹，她是一天一个电话的，就像推销广告一样。她说张弟兄啊，不是张先生啊，你还钱了。我今天我就很高兴，我说我就等你电话，我现在有好的消息，我说这个你以后不用找我了啊。她说为什么？你欠钱找谁啊？我说你找我阿爸。他说你爸发财了，你爸在大陆做什么官呢？他以为是贪官污吏呢。我说我爸1979年就离休了啊、我说那个爸是天上那个爸，阿爸父。他说那也是我爸，弄了半天主内姐妹。我说那好啊，那也是你爸，那太简单了，我爸又是你爸，那你还要什么钱呢？他就说，他说那没错呀，可他给不给我怎么知道啊？我说你祷告啊，你要想知道父神的心意就靠祷告。他很生气，他说你欠钱让我祷告。你为什么不祷告？我说我也祷告，我怎么不祷告？我说这样咱俩一起祷告好不好？他说为什么？我说马太福音18:19说的，两个人同心合意求什么？我现在一个人呢、啊，我没有太太，没有朝我祷告了，你朝我要钱，每次打电话咱得做个祷告，两个人同心合意求什么，天父就听，一个人不行的，所以你跟我祷告，哎，所以后来成了我好朋友，天天跟我祷告，一打电话，哎，张先生咱祷告吧，后来就改成张弟兄我们祷告吧。我祷告了差不多半年一年，后来他也不打电话了，大概三四天也不跟我祷告了，哎，觉得他祷告上帝也不听，两年以后不三年以后都忘了，两年以后啊，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那时候我在芝加哥了，都已经不在那个东部了。他打电话给我说：“哎呀，张弟兄啊， 上帝给钱了。我说真的，你别开玩笑。他真的，上帝给钱了。我今天就给你传承，你没传承，我也有传承。我给你传承个单子，你听好，签上名 ，OK。我说哪来的？他上帝给的，谁知道哪来的？上帝给从哪来？我怎么知道？反正医院说给了，有钱了，就可以了嘛。我说上帝真听祷告，你得纪念我的功劳啊。我说那当然，我感谢你啊。从我填了那个表，签完字，100多万的财务，上帝全给我免了，这叫什么？恩典。所以我们想到什么恩典？我们该付的钱上帝给我免了，这不是恩典吗？可是你在那忧虑的时候，你想忧虑账单忧虑账，你又得病又进去，你不更完了吗？不钱更多吗？所以面对压力的时候，你一定要去 stop 忧虑，我靠着主我走过去。非常感谢主，今天我跟大家分享这个这段的信息。我相信神有他的美意，在我们今天快速发展的这个时代，在我们面对这个我们目不暇接的一个变化的时候，我们需要神的同在。我们自己一个人呢，都没有能力面对这样的压力，我们必须投靠神。甚至说投靠耶和华的是有福的，甚至说耶和华是山寨，就是你投靠的地方，他是盾牌，他是力量，他是高台，你依靠他的都不会羞愧的。这是我这些年来，我这个十几年16年来我走过来的道路。我认识主，神真的是哇，该给我的都给我，该给我的都给我。他给我一个最大的祝福，就是我的身体。你看到我今天的身体，我今天感冒已经第3天了啊，这个来的时候还发烧呢，在你们这吃板蓝根呢。刚才吃饭的时候我就吃了一杯板蓝根，那我就主祷告，我说主你与我同在啊，今天这点时间主你给我力量啊。其实我今天一直在躺在床上，那感谢主，你看我今天的身体啊，一年也就那种感冒那么一次啊。这4年没感冒了，就今天感冒这么一次，是我们家接待一个姐妹，她感冒了，把我们全家都传染了，所以她老坐我车，我带她去看朋友，有时候去教会帮忙。感谢主，你看神就让我这个身体，这个千疮百孔的身体，可以今天站在讲台上，站在讲台上，我牧养一个200多人的教会，一个牧师我的同工都是很年轻的，我在我们教会年纪第二大，都是年轻的同工。我一年要出去布道好多次，我一年要飞到很多的地方去布道，所以礼拜六休息，我要来到你们中间。那么感谢主，所以神给我这样身体，我每一天想到我的一切，我就感恩。每天当我打开窗子，我看到那个阳光，我就感恩。我说主，这个阳光本来不属于我的了，但是你给了我。所以那种感恩的心像小草一样，应该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心中。如果你还没有信主，更需要这个感恩的心来认识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是你生命的全部的最重要的事情。你认识其他人都不重要，你认识其他的知识也不重要，你一定要认识耶稣基督，你才知道人生的道路如何去走啊！人生的道路如何去走。我们常常有的人呢很聪明，有的人跟我说呀，哎呀，我这个我也懂你们圣经，你们圣经说啊，这个信了就得救了嘛哈，我现在信那么早干嘛呀？我现在世界很多好东西我要抓的，你知道吗？我现在信那么早我都不能抓了，你看赌博不能去了，二奶不能找了，这个什么这个坏事都不能干了，这有什么意思？这人生啊，这有什么意思？等我要死了啊，70-80岁了，玩也玩不动了，吃也吃不好了，睡也睡不着了，那是我在信耶稣照样去天堂。而且听说天堂没有前后之分的啊，耶稣在后台赚钱呢。所以你看这多会算计啊。我说啊，我不是说你不知道哪一天去啊，你还没等决定呢，你已经走了啊。上帝说你这个聪明的人呢，可是我今天晚上收取你的灵魂，我不说这话你不愿意听，但我说一个话你一定能够听进去。当你今天你 miss 了神，不跟神在一起，没有神的同在的话，你今天的生活没有真正的从主来的喜乐，你活了一辈子没有品尝到主恩的滋味，那多痛苦啊。你今天认识主耶稣，你活的每一天，哇，那种喜乐是从里面涌出来，不仅给你家人带来喜乐，你看到一个家，你看到那老公的脸天天像苦瓜一样的，你一定是有压力的。这太太我跟你讲没多久得病，你这个先生回到家看到太太脸那样，那不信主人会常常这样子的，因为常常的会使大家不舒服嘛。他一句话你就生了气，一句话你就生了气，一句话你一天快乐就没有。可是当你信了耶稣，你们夫妻两个都是用神的爱来 坦诚的相待的话，你们这个夫妻是不是美不美啊？那个生活就很好嘛。所以你的喜乐就活着在你每一天里，所以你今年就在神的永恒的生命里面。否则你说你在计算自己，哇，你人算，我们中国的人说人算怎么样，不如天算。因为你人再有智慧，总有失体的时候。所以我们投靠主是这样的美。所以耶稣基督最后一句话很重要，他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我就常常思想那句话，为什么耶稣不让我为明天忧虑呢？其实我们忧虑的并不是今天的事情啊，我们忧虑的是明天呢，后天呢，未来的，是不是？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后边一句话，明天还有明天的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那意思是什么呢？我在逃亡的时候我懂得这句话，就跟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是一个意思。为什么你不能够吃三天的饭，你只能吃一天呢？吃一天三天饭你撑死了不是吗？你冰箱里很多东西你得一点点吃，对不对啊？你吃一天的饭承担好多年的压力，那你能承担得了吗？所以你吃一天的饭就承担一天的压力，主给你的一天恩典绝对够你用，他的一天给你的能力绝对让你能够抵抗住一切的压力。所以主耶稣说你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啊，这是真理啊，这告诉我们一天的难处一天当。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的牧道朋友，我们学习分散我们的压力，压力来了吗，你学习分散它，我一天天担，我不担第二天的，像一个桥啊，你一天过五千人没有问题的，可你一分钟把五千人都放在小桥，那小桥垮就垮了，人也是如此嘛。所以我们能够靠上帝的智慧来分担。所以我就常常想到我们弟兄姊妹的那个聚会，我们的不仅说布道会了，我们的祷告会，我们的周五的那个 fellowship， 我们礼拜天的我们的这个 worship， 这种是使你重新得力的机会。我常常看到教会最喜乐的人是能够一个礼拜聚会四次的人。我的教会我这四次人聚会，四人很少打电话说他家里有了问题，也很少打电话说牧师你为我祷告我很忧虑，没有的。聚会四人他从神那里，从神的话语，从教会的群体里边，他祷告中那种赞美中他已经得力了啊，他像鹰一样他已经可以飞了。可是我们聚会偶尔来一次，过两天又不来的那种，常常有问题，你看到没有，常常有问题。所以有一个牧师说呀，我的教会啊全是这样人啊，哎呦，这次我们使团聚会，他这个从波斯的来，他说我就像一杯水呀，就浇在沙漠上，哇，真形象啊。他说我真的满足不了这一百来人，都是来自大陆的人，需要太多，生命太软弱。可是我就这么一个牧师，他才三十多岁，信主才十年啊，神学院还没毕业呢，他就教得过来吧。我说不用说你呀，我们教会不是沙漠，我们教会都是鲜花一朵朵，那一杯水也浇不过来呀、啊。你想一想，浇得过来吗？靠什么？生命的活水，主耶稣里边涌出的是泉水，生命的活水永流不断的。我们不唱那歌吗？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不跟耶稣谈过吗？耶稣告诉你喝了我的水就永远不渴，所以我们的生命一定跟主的生命连接在一起，跟教会连到一起。主的身体就是教会，你是教会的一个肢体，当你连到，你想跟主连到，一定要在教会里边跟主连到一起。我们也很多的基督徒啊，大陆基督徒信了主了啊，就不要去教会，教会弟兄姊妹讲的话不爱听，牧师有天讲到我了啊，其实他都不认识你是谁啊，那个罪很多你是有的，那你就有反应了，然后就不去了。然后换了很多教会，烧拼教会，烧拼一圈也没有合适的，因为你想你以你为主的教会基本没有啊，这是可能是没有的，都是以神为主的教会，转一圈没有了，然后呢，生命就软下去了。魔鬼四处寻找，就去寻找这种人。我常常想啊，弟兄姊妹刚信主，好好在教会里栽培，尤其我们大陆弟兄，从我的生命就看得出来，如果这年我不在教会里边，我再聪明，我都不知道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我生命读得再熟都没有用，我们一定要在教会的实践生活中，我们来彼此学习建造，那个时候才懂得那个奥秘是什么。教会就是奥秘。你看我们这些自我中心的人都是自己了不起，你想想我们哪些人都觉得我的意见对，你提意见没接纳你就受伤， 那我们这些自我中心人来到一起，我们可以建造上帝的身体，我们可以学习慢慢变得能够爱人，能够谦卑，有爱流出，有谦卑流出，这不是奥秘是什么？这是奥秘，这是神的恩典啊，是神的大能，是我们这些降服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到这里，我们来唱首诗歌，我们弟兄姊妹来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来今天离开这里的时候，你一定把你的重担放下，就放在这里，就放在这里。当你离开这里，你说主，我离开这个门，我不再带任何的重担离开，我要靠着你的恩典啊，我要走我的人生的道路。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啊，这个诗歌我们看一下有没有那个野地的花，不是野地花，那个奇恩典啊，
耶稣
恩友啊，这首诗歌也是我很喜欢的。这首诗歌我来到美国普林斯顿，我唱的就是这首诗歌，唱的比较早的。你看这首诗歌写的多好啊！他说：“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都是因为我们没把我们自己的事情来到主的面前呐。”所以，我们今天用这首诗歌来思想我们自己的生命，也思想我们自己的需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好，我们一起来唱。耶稣是我亲爱朋友，担当我罪与忧愁，何等千里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为家各样事情，来到主恩座前求。或遇试探，或遇引诱，或有烦恼压心头，切莫灰心，切莫丧胆，来到主恩座前求。何处得此忠心朋友，分担一切苦与忧，耶稣深知我们软弱，来到主恩座前求。第三段，是否爱我劳苦多愁，挂虑中担压肩头，主若是我避难处所，来到主恩座前求。亲或弃我，离或忧，来到主恩座前求。在主怀中闭门呼求，与主同在有无忧。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觉得这首歌是不是写到你的心里去了？我们经历了很多的苦难，我们也有失败，我们也面对我们所不能面对的艰难。这首诗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的苦难会成为我们的祝福，我们经历的失败会成为我们重新来站起来的力量。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要上帝除掉我们一切的忧虑，把那个喜乐的心赐给我们。哈利路亚，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在我祷告之前，我有一个邀请，如果你今天圣灵感动你，你愿意把苦难交给主，把你的重担交给主，你要来到耶稣的面前，得到从他来的喜乐和平安，你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这样弟兄姊妹，感谢主，哈利路亚，请放下。 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今天说主耶稣，我要投靠你，成为你的儿女，把你的喜乐赐给我，你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赞美主，哈利路亚！感谢主，还有没有？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我们有破碎的身体，我们有疾病在困扰我们，我们有困难在缠绕我们，我们有感情走不出来，我们需要成为一个新造人，在耶稣基督里边。如果你今天愿意说，主啊，我要成为你的儿女，把你属天的福赐给我，把你的喜乐赐给我，让我不再有忧虑，砍断一切的忧虑，砍断一切的攻击，你来到上帝的面前。有这样弟兄姊妹，你举手为你祷告。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耶稣，感谢耶稣。还有吗？还有吗？感谢耶稣，还有吗？赞美耶稣，感谢耶稣，还有吗？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当我们举起手那一刻，这是人生一个最重要的选择。这个手啊，举起来是挺重的。我记得我第一次承认耶稣是我救主的时候，我流泪了，我一直在哭，因为我自己做了将近30年的主，我突然把我的生命交出去了，我突然把我的主权交出去了，那个决定是何等的大，比你出国的决定要大得多。但是从我交出那一刻到今天，主没有松开他的手，主没有亏欠我。如果没有那场疾病，我今天不会这样的认识主。我为那场疾病我感谢主，那场疾病让我看到人多么的软弱，一个病你就爬不起来了，让我知道我不是什么都能的，我什么都不能。所以我常常想起小敏姐妹写的诗歌，说主啊，我算什么，你竟抬举了我，让我今天站在你的面前为你唱一首诗歌。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犹豫，就在今天，当你在犹豫的时候，圣灵就打进你的心，他就进入你的心，他打掉你一切的忧虑，给你信心来认识耶稣。还有哪位在今天你凭了信心认识耶稣，你说主，我要成为你的儿女，你把手举起，我为你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赞美主。还有没有？哈利路亚，感谢主。还有没有？赞美主，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我还有一个呼召，当我明年还有布道会，你们还可以来。我还有呼召，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教会的同工，如果你有压力、有忧虑、有苦毒、有伤害，今天神的灵在这里运行的时候，他要出去。如果你需要主耶稣给你一个喜乐的生命来跟随他，你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我相信神都看见我们的诚实，我们在主的面前用心灵和诚实来到他的面前，承认我们的软弱，他就涂抹你的罪，他就除掉你的软弱，你的生命跟他在一起永远的得胜。就像这首诗歌说的，或遇试探，或遇引诱，或遇烦恼压心头，切莫灰心，千万不要灰心，千万不要丧胆，来到耶稣的面前。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我现在邀请祷告的弟兄姊妹，你们跟我一起来祷告。觉知的弟兄姊妹，如果我祷告一句，你就跟我说一句啊，说一句。如果你刚才没有举手，你在这时候你愿意做这个祷告，你也可以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感谢你，我要赞美你，你是我的主。今天我做一个决定，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求你的宝血涂抹我的罪，除掉我一切的忧虑，除掉我一切的恐惧，除掉我一切的论断，除掉我一切的失败， 因为我是你的儿女，因为当我举起手那一刻，圣灵充满了我，你就在我的心里边引导我走永生的路。我现在奉你的名宣告，我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是上帝的儿女，忧虑不能够打垮我，恐惧不能够战胜我，失败不能够打倒我，我要靠着耶稣得胜。我要向世人宣告，我是上帝的儿女，我永远得胜，因为耶稣基督得胜了。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哈利路亚，感谢主。好，把时间交给主席。